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召开，世界媒体纷纷报道博古开来案件中被掩盖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在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8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加拿大第13届法会结束的第二天，即8月26日，参加法会的法轮功学员和多伦多民众1000多人在多伦多的皇后街公园举行了大型的集体练功、安省议会前集会及游行，庆祝法轮功使民众身心受益，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3年的迫害。多位政要到场支持法轮功，并赞扬真善人好。安省培训大学及学院厅厅长莫雷对这么多人参加集会感到高兴和鼓舞，他说，今天我们做的事在中国不能做，因为那里没有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及言论自由。他说，法轮大法的基本原则真善人也是加拿大认可的，按加拿大的人权宪章，不管在加拿大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我们有责任互相支持，反对迫害及压制。他说，反迫害的最好方法就是像你们今天做的这样，向社会曝光迫害，为那些不能说话的人发声。加拿大律师、曾任国会议员候选人莫斯顿说，我们无论如何发现迫害，正如现在中国发生的那样，都必须打破沉默，发出我们的声音。今天是自由的加拿大人为真善忍而站出来，反抗迫害，反抗践踏人权，这正发生在中国的严重人权践踏。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迫害，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你们站在一起抗争，直到我们都有自由。8月25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比利时赫斯尔特市艺术厅开幕，市长希尔德·克雷斯女士为美展致开幕词，她向来宾介绍了真善忍美展在世界40多个国家展出的情况，并提及真善忍国际美展传递的真善忍精神。她接受采访时说，我非常自豪真善忍美展这样的国际性艺术展能在哈萨尔特举行，展出的作品非常美，很有震撼力，而且展览也包括人权议题，这是我们哈萨尔特和比利时真的想要支持的事情，非常重要。观众纷纷表示，从这些艺术作品中看到、听到了一种心灵的呼唤， 在欣赏之余，身心融入作品传达的美好信息之中。一位年轻姑娘说，当我进入展厅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能量，这是发自内心里的，传递的是爱。我希望这个画展能感动更多的人们，希望画作能够帮助人们变得真善人。
8月26日，英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伦敦市召开，20多位中西方学员发言，分享了他们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学会真正的向内找，修好自己，放下执着，更加精进，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来自利兹市的玛丽在心得中谈到了向当地市政府讲真相的经历。在今年伦敦奥运前，利兹法轮功学员申请在市府政要齐聚的全市大会上发言，发言稿中包括了中共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及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真相内容。因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当时住在利兹市，市政府担心经济收益以及和中国友好城市的关系受影响，因而一度不想批准法轮功学员发言。为此，学员们积极向市议员们讲清真相，解体那些不正的因素。在回复一位议员的信中，学员写道，得知真相不会带来危害，让法轮功学员发言是我们城市的荣耀，历史会证明这一点。后来市政府做出决定，让法轮功学员代表在全市大会上发言。发言的那天，一位议员走过去握住玛丽的手说，你就是玛丽吧，我一直在期待你的到来。原来他就是那位曾经怕玛丽的发言会得罪中共，说发言会给利兹带来危害的议员。好几位议员和学员握手，表示非常感谢他们的发言。
近日，中英文媒体纷纷报道博古开莱案件中被掩盖的诸多黑幕。他的罪行涉及薄熙来在中国辽宁大连从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卖器官和非法贩卖尸体，并从中牧取暴利等。8月17日，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代表、美国医生方晶女士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中，紧急呼吁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媒体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方晶医生引用美国伦理公共政策中心资深专家乔治·威格尔的话说，中共以控制中国医学界沦为杀人企业。方晶医生表示，医学应被视作人类一项最受信任的专业，它建立在医生恪守道德的基础之上，尤其在器官移植业，道德标准尤为重要。医生的神圣天职是治病救人，怎么能成为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从犯呢？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江苏省靖江市法轮功学员朱雅年和老伴儿，还有蒋爱替、顾洪亮、毛铁军，8月21日早上9点同时被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江山宾馆和江平客栈。此前6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龚有良被绑架，现在下落不明。8月22日法轮功学员杜翠华被绑架，现情况不明。
河北唐山市法轮功学员尚宝莹8月11日再次被转到13监区遭严管迫害，每天被罚站的时间长达18个半小时，稍有不从或抵制就会遭到恶警的殴打、斥责、辱骂、恐吓，一天站下来双腿双脚像棍子一样僵硬、肿胀、疼痛，腰酸背痛、头晕目眩。尚宝莹原为唐山市工人医院护士，2010年被非法判刑三年，非法关押到河北省女子监狱，遭到不准睡觉、长期罚站等严管迫害，并曾被强行采集血样。
吉林省蛟河市62岁的退休女职工常桂云原本健康，2008年3月21日被吉林市国安长安派出所绑架，非法判八年刑，被劫持到吉林市长春黑水子女子监狱迫害，致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牙齿全部掉光，嘴歪眼斜，说话口齿不清，满头白发。虽然保外就医，他儿子被迫每月向监狱汇报母亲情况， 或者由当地派出所盖章的材料邮寄给监狱。
陕西省西安市艺术家图腾与另外两位法轮功学员李小辉、谢金于2012年8月13日被当地国保警察绑架后，至今被非法关押在碑林区看守所。警察禁止家人探望，亦判刑要挟，企图勒索巨款。三位法轮功学员是修炼不久的新学员，图腾是当地颇有名气的良心艺术家，于2007年创立中国桂冠诗社。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上海工程师侯军杰遭非法庭审，弟弟请律师被绑架。近年一直在上海工作的法轮功学员侯军杰于今年4月25日被青浦区徐泾派出所警察绑架，上海青浦法院8月20日将庭审。侯军杰在郑州的弟弟侯孟强遂请律师为哥哥做无罪辩护，不料侯孟强自从请律师后便遭郑州国保两次骚扰，第一次于6月28日左右被传讯，并被抄走了电脑，紧接着发生侯孟强的 Skype 账号向好友发送了欺骗性的借钱信息，后来证实那个信息并不是侯孟强发送的。8月23日晚11点多，侯孟强在与同事逛街时突然被四个自称来自上海的便衣男子绑架。紧接着侯军杰的辩护律师熊代英接到青浦法院的通知，称律师不用到场辩护，只需写一份意见书。
李连珍老人被非法关押，女儿们联名要人。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李连珍今年5月24日被绑架，已被关押在齐齐哈尔第一看守所三个多月了。此期间李连珍的家人多次要求放人，并为李连珍聘请律师，市政法委的态度是根本就不接待。李连珍的五个女儿现在公开致信给齐市梅里斯区政法委及公检法工作人员，在信中他们强调母亲受益于修炼大法，母亲练功没有错，相反无故扣留是违反了中国的宪法和法律，他们会一直坚持去为母亲找回自由，他们也相信法轮大法被平反昭雪的那一天不会远了。
薄熙来夫妇直接参与尸体买卖的黑幕，这是在中国大陆被封锁的消息，近十年来在世界各地进行的一种人体展，所用的尸体来源对外却一直是个谜，外界普遍质疑尸体标本的提供商德国商人哈根斯和他的中国徒弟隋红锦涉嫌买卖中国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政治犯与死刑犯的尸体。近几个月来，古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在中国受审事件，王立军带着有关薄熙来和古开来的绝密材料出逃美国领事馆事件，揭开了辽宁省大连人体器官与尸体标本买卖黑幕的一角。详细报道和语音电话见明慧网。
大陆弟子的建议，用心搭配真相资料。在打印资料中遇到一种情况，有时明慧网在同一周内发表的几种真相传单中有相同内容的文章，有些还占有一定篇幅，我通常是配搭无相同内容的两张传单为一份真相资料，我弟一般情况下是两张为一份，提供给一线同修派发，尽量减少浪费资源。有时遇到本周内文章不足搭配时，就选上一周或不过时的文章配用。个人认为，资料点同修的责任不仅仅是每周完成资料数量，更要多用心考虑如何提高真相资料的救人时效，不能因我们疏忽怕麻烦而给世人了解真相设置障碍。尤其有些地区发资料的时，许多老年同修有些又不识字，他们搭配有难度或可能出错， 当然各地区状况不一样，如何大家协调好，用纯净的心态制作好每一份真相资料，愿与更多同修交流，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请多关心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人，这个人群大多是常人，在亲人遭受绑架迫害后，对于无辜的压力和痛苦难以承受，甚至把怨气对着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了，这对人来说难以逾越，也会造业。我们不要忽视了这个人群，大法弟子的亲人需要我们去呵护加持，伴随他们走出磨难。我想除了探访之外，还可以写信给予同情和支持，并让他们明真相，修大法无罪是邪党迫害好人。上月中旬在我讲真相时，碰到一个年近60岁的女士，我一讲她很反感，说一些不好听的话，你不要说了，现在我家人还被关着，六年了，留下娃我一个人扫大街养他，你们管都不管。我说，我师父是来救人的，今天就是师父叫我来的。他一下抓着我的手痛哭出声，师父在哪里啊，怎么还不回来啊？我俩失声痛哭。我控制住自己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并答应关心他的家人。今天上午我去看望他，他才讲了老实话，被关的是他媳妇，儿子流离失所不知下落，留下两个孩子。前几天去看媳妇，媳妇被恶警打掉了几颗牙，眼球都被打出来了，是按进去的。他给媳妇讲有人来管他们了，当时他儿媳就哭了，被打成那样了，他还是一个字都没说。请多多关心他们的家人吧，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也想谈谈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去年本地有一位同修被绑架关押，出来后心灰意冷，至今都没有走回来。其中一个原因是本地同修没有形成整体，大多数都没有参与营救，也没有去看望同修的家人。洗脑班的恶人说，那边没闹，给我往死里整。同修被迫害，一定要反迫害，多鼓励家人去要人，可制止或减轻恶人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写信拨打电话都有帮助。有些地区同修少怕心重，也可请外地同修帮助讲真相。
本周56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大陆基层官员的觉醒。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持续讲真相反迫害13年来，我地区基层干部在觉醒。在7月13日上午，我们地区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到临近的外县集市上发神运光盘，被临县派出所绑架，并在当天送到了拘留所。我地区的村干部及时和乡镇领导说知此事，乡镇主管干部和临县的公安局联系，并亲自去协商要人。后来村干部告诉法轮功学员们说，他们15天后就会回来，已经联系好了。我们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及时到绑架这两位法轮功学员的拘留所发正面营救同修，也及时和乡村干部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们保护法轮功学员会有福报，他们都明白了，同修在15天后就回家了。后来乡镇领导在大会上说，我们这儿学法轮功被绑架了，我们去要人还真不容易了，还请人吃饭，费了很大劲儿。总之人要回来了，也为了稳定我们地区的工作， 这些基层领导都在明白真相，他们保护了反共学员不被迫害，也为自己选择了未来。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河南省安阳市恶警王其胜猝死在办公室。8月7日，河南省安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王其胜猝死在办公室。王其胜今年43岁，从1999年江氏流氓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以来，他就极力地跟随中共邪党参与迫害法轮功。经他绑架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就有几十人被非法劳教、非法送洗脑班和非法判刑、勒索钱财。在几年的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断地利用各种方式给他讲真相。他扬言说亲爹也不认，他认为本人只是执行共产党政策，最终遭到恶报，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一位父亲的感谢信。2010年的7月底，我二女儿身体不适，到8月初就感到胸部不适，经医生一查是胸隔膜病，每天抽水不止，一连抽了20来天也不见好转。我妹妹是法轮功学员，我打电话让她求大法师父帮助，结果第3天就停止抽水了，我真不知怎么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从此我们全家及亲戚都做了3推，并深信大法的伟大，每天发自内心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女儿的身体越来越好，现在她已经上班了，我们全家真正感到了佛恩浩荡，师父的慈悲。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8月25日，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多伦多市中心的 Sheraton Center 成功召开，1000多名来自加拿大各地和美国部分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此次盛会。20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的心得，讲述了他们在大法修炼中如何向内找，放下执着，形成圆融整体，找出不足，更加精进，在救度众生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修炼历程。
8月26日，奥地利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维也纳雅马哈音乐学校举行，数十位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在过去一年的修炼及讲真相中的心得体会。瑞尼自从开始修炼，天目就开了。他和同修们分享了他在讲真相时的天目所见，以及信师、信法和发正念的重要性。他在一俱乐部介绍神运时，因为技术原因不能正常进行，他迅速发正念，并求师父帮忙。这时他看到另外空间的圣光和神，很快技术人员就过来解决了问题，使这次介绍会正常进行了。
8月17日、18日和19日3天，来自意大利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中部地区，集体练功学法，分享修炼心得。无论是已经得法10多年的老学员，还是刚刚修炼不久的新学员，都表示获益匪浅，不约而同地生出上士闻道，勤而行之的修炼信心。受欧洲热浪影响，在这3天中，意大利温度一度高达38摄氏度，但这丝毫不影响法轮功学员一起学法练功、比学比修的热情。白天和晚上，法轮功学员以意大利文和中文2种语言分组学习转法轮和法轮大法经文。8月19日中午和下午，中西方法轮功学员一起交流，分享自己得大法、修大法的心路历程。新学员虽得法不久，但对大法的证悟和精进却令人赞叹。也有老学员表示，要弥补自己以前修炼上的不足，摔倒后要赶紧爬起来，找回修炼之初的喜悦热忱，一修到底的勇猛之意。
第13届法轮大法青年学子交流营2012年8月17日至19日在台湾的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举行， 来自全台各地近170名青年法轮大法学员利用暑假和周末的时间来到这里参加三天两夜的密集学法交流，而今年的报名情况特别踊跃，人数也是历年最多的一次。从参与第一届学子营至今的王静雅表示，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的时间要更加的珍惜，要非常的珍惜修炼的每一个机缘，很多东西真的过去就不会再有了。那个并不是说还可以给我们有很多时间，你可以慢慢腾腾的修，有太多事情真的是错过就错过了，回过头来就没有机会再弥补那一切了。
8月18日、19日，日本明慧学校参加了兵库县小野市一年一度的大型节日小野节，获得了儿童组的特别奖。小野节是以舞蹈竞演为主线的大型欢庆活动，已有35年的历史了。今年到场的观众约135,000人次，参加竞演的团体有123个。大法小弟子们在这两天中共参加了7场演出，表演了扇子舞、绸带舞和法轮功功法展示。在19日的竞赛表演中，他们身着绿色舞衣，拿着粉色扇子，随着欢庆法轮大法日乐曲登上舞台。大法小弟子清纯漂亮的舞蹈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德国雷根斯堡8月18日烈日炎炎，市中心却有一处清凉所在，伴随着悠扬的练功音乐，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展示功法，被这祥和的氛围所感染，很多过往的行人驻足观看。当地法轮功学员多次在这里搭建信息台，跟人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德国民众，包括在德国生活的中国人，越来越了解到事情的严重性。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8月4日下午在北部圣塞巴斯蒂安市政府对面的花园讲真相，呼吁人们声援在中国无辜遭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一名30多岁的男士签名之后对学员说：“我曾经在中国居住过，我完全理解你们的抗议，我坚决支持你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心语的文章，多学法学好法，稳步走在修炼路上。我1997年11月13日有缘走入大法中修炼， 自从接触到大法的那天开始，我心情就非常激动，我就觉得这部大法是正的，我就喜欢这部大法，我就按下决心一修到底，任何情况绝不动摇。所以这十几年来，在师父的呵护下，我每天坚持多学法，于是向内找，抓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每次机会我都不错过。无论过心性关或过病业关，我都能在法上要求自己顺利过关。所以我身体变化很大，修炼前十几种病，修炼的不长时间就不知不觉病全好了，真正达到了没病一身轻的状态。十四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心中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显神奇。我第一次在练功点上把所有大法书和练功带请回家后，我看到这些书非常高兴，双手捧着书爱不释手，不知从哪本看起，觉得哪本都好，恨不得一起全部看完。看来看去，决定还是先看转法轮，当天晚上就看了三遍，看到半夜十二点才睡觉。当时就觉得师父讲得太好了，越看越爱看。第二天早晨醒来没起床，望着这些书真后悔，昨天在练功点为什么不问问大家先看哪本书。这时四点多钟，丈夫是常人，在熟睡中突然一翻身照我身上拍一巴掌，我叫你看转法轮，转身又睡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看到我请的这些书。我当时就悟到这是师父的点悟。我练功第二天天目就开了，当时听到的声音就像打雷一样，眼睛晃得睁不开。我打坐看到了景象，当时发一念，求师父给我天目封上，我不看，怕把握不住，我想往高层次上修，不能修世间小道。紧接着就听啪的一声，这时天目封上了，从那时起什么也看不见了。在修炼十几天以后，看书发现书上空白的地方全是五颜六色的点点，继续学法十天后发现每个标点都是法轮，是无色的。随着学法时间的向前推移，加之修炼层次的不断提高，打开书发现书中闪闪发光，法轮变成金黄色，问号是两个法轮组成的。在2000年的一天，我看转法轮卷二，封面上字的四边框全是金光闪闪的法轮，整齐的排列组成。看到转法轮的法字，发现左边的三点水变成了三个人，而且在晃动。我愣了神儿，后来才明白，根据他们穿的衣服和头饰，我悟道是师父显现给我看的，是佛道神的形象。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景象，发现去那一个字变成了梯子，一直延续到天顶，梯子的每一层和框都由金光闪闪的法轮组成。看了十几分钟也没看到头，我当时悟到师父说转法轮是一部上天的梯子，这是师父点悟我，要我坚定信心，信师信法。当时激动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2001年的一天，我看到了玄关的情景，真是神圣壮观，美丽无比，用尽人间语言也难以描绘，真和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样。2008年的一天，又出现了大法的神奇事。我从得法的那天始终看那本转法轮，由于看的变数多，书的三个边都卷上卷了，无法弄平。有的同修建议要拿到练功点去切齐，我没动心。在2008年的一天晚上，我做个梦，梦中师父点悟书的事。第二天拿起书一看，太神奇了，书像刀切的一样，只留一点迹象。我太感谢师父了，我拿给同修看，同修都说太神奇了，同时更加坚定了同修信师信法的信心。坚持多学法，学好法，从法中修出正念。我自从修炼那天开始，我就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学三讲，如果有事耽误，就想办法找时间补上。我经常学到深夜十二点，十四年来，每天晚上只能睡两三个小时觉，最多时四个小时，那也是近几年，也是有限的那几次。从2009年开始到现在，每天学四讲法，从未间断。 我每天学法，不仅只局限在学习讲法，更主要的是我要求自己学法入心，真正学进去，整个人融入法中，升华很快，层层法理不断展现在眼前。当时记得最深的是师父在红引里面写的一首诗《安心》，缘已结，法在修，多看书，圆满尽。还有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全部学会，将来你可以达到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你都意想不到的那么高层次，得正果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就要听师父的话，师父要求多看书，我就多看，越学越对法理理解越深，不断地在法中升华提高，修出自己的正念。我每天除了学完自己规定的数量外，有时间还要学好各地讲法，同时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每天都坚持练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有事耽误抓紧找时间补上。师父多次讲法中要求我们做好三件事，所以我平时很注重发正念，特别是四个整点的正念，没有极特殊情况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半夜12点的正念发的时间最长，最少40分钟，大部分都是一个小时或一个半小时。我空间场清得很好，师父几次给显现，红光照着一片红。我家从2004年5月份成立学法小组，一直到现在，因为同修正念都很足，学法小组正常进行，没有受到干扰。由于我法学得多，所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师对法就是坚信，可以说达到了坚如磐石，金刚不动。我时时处处都能做到用法来严格要求自己，无论过心性关还是病业关，我都正念很足，我觉得基本都能过去。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由于法学得多，法理清晰，所以在讲真相、救度众生中正念就足，因为正念来源于法。自从师父要求讲真相、救度众生以来，我就配合整体通过多种多样形式救度众生。在发放资料中，我是这样做的，面对面讲真相劝退，退后三退，愿意要资料的我就当面给，有真相小册子，有九瓶共产党，有神韵晚会碟，有周报等。在修炼前，我胆小害怕，不敢走黑道，现在我经常后半夜一个人去发真相材料，去贴真相标语，真是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我多次和同修一起去乡下集市讲真相救人发资料，收到很好的效果，有时利用亲戚朋友的喜事在宴席上也讲真相发资料。如2010年我妹夫过生日，我知道后准备好足够的资料，求师父加持，求正神帮忙。前一天我和丈夫一起坐客车去乡下，我老家亲属都住那儿，我去后就挨家挨户讲真相，发放护身符30多个。第二天帮忙人，客人来了很多，我继续讲真相。丈夫发现后说，别干扰人家干活，叫邪恶看见。我说没事儿，有师父看护，我做宇宙最正的事。两天我退了71人，发放神韵光盘10个，护身符80个。我多次陪同被绑架的同修家属去公检法部门要人，我知道营救同修整体要配合好，不求结果。多年来我能正念走过来，是靠师父慈悲呵护，靠多学法，每次正法进程向前推进一步，我就悟到了，我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平时同修有心性关、病业关过不好的，经常到我家来切磋，我无论怎么忙，我都把大法的事放在第一位，把同修的事放在第一位。每一次我都耐心地在法理上和同修切磋，大家共同在法理上悟，帮助同修快点过关。回顾14年的修炼历程，大法给予我的实在太多。我的体会是，只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就修这颗心，什么时候都以法为师，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正念正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就能稳步地走好自己修炼的路。师父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时刻都在呵护着我们，我们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师父给我们铺好的路， 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修炼路上的感受确实很多，篇幅的限制就写到这儿。今后决心继续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注师正法，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一定跟师父回家。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有求之心这个根本执着。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陷入了很深的困惑之中。在单位，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兢兢业业的工作，凡事为别人考虑，却逐渐的被越来越多的同事们视为异类，不再像过去一样尊敬喜欢我，而是排斥、非议和不配合。在家里，家人爱吃什么我就做什么，为了做好饭真有点费尽心思。可是家人的表现在我看来却越来越不满足，每顿饭挑三拣四，让我无所适从。在个人的修炼上，虽然我努力地做好三件事，别人都说我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很多，但是还是出现了一些白头发，脸色也不是白白的、光光的、白里透红那种美好的状态，方方面面这些不正的状态把我密不透风地围在中央。在压抑和烦恼中，我想通过学法突破，却发现越学法越觉得自己在各方面做的都符合法，这些人都是在欺负老好人。于是我认为是自己过去的表现太软了，被不好的因素钻了空子，于是我就一改平时慈悲祥和的心态，开始着眼于人间的正理，据理力争，言辞批评某些不顾全大局的同事，同时自己也不再替同事分忧，持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态。心里想，现在人的道德水准都低下的分不清好和坏了，我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我做好我该做的，不搭理他们就是了。我还以为这就是放下，当家人坐在餐桌前再挑剔时，我狠狠地呵斥了他，隶属了自己的辛苦付出和他不知感恩的冷漠。至于身体出现了一些不好的状态，我无奈地想，或许也是要符合常人社会状态，不能真的显得跟常人多不一样吗？虽然这样自我安慰，但是我仍然经常处于一种愤愤不平而又困惑迷茫的心态中。最近一个同修慈悲而又严肃地指出了我修炼中的不足，我坚信是师父派他来帮助我的。同修的语调平和，我心中的烦恼和愤怒也一点一点散去，我逐渐看清了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根本执着，对美好结果的强烈的有求之心。在刚进入大法时，我知道了通过修炼能够达到神佛的境界，而神佛的境界是非常美好的大自在。了解这一点后，我顿时感觉灰暗的人生变得一片光明，感觉人生真的有了希望。这种感觉本身就是根本执着的一个表现，可当时我却丝毫没有察觉。那时我内心的潜台词是，只要我做好了，一切都会变得非常美好。所以一开始修，我就力争做一个上士，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也一度被同修们认为很精进。我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身体也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观。我生活得很快乐，修炼得很快乐，我真的体会到了什么叫神仙一样的日子。但是720一到，我就突然失去了修炼的方向，因为出现的一切完全不在我的理解和接受范围之内，这一切距离我所期待的美好结果太遥远了，反差太大。所以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在巨大的压力和屈辱下，虽然内心深处一直没有放弃过，但是我渐渐的离法越来越远， 现在想想，就是根本执着才导致了我的困惑，对美好结果的执着迷惑住了我的双眼，使我找不到修炼的方向。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后来我慢慢的又开始修炼，重新修炼后，通过学法，我知道了迫害出现的原因，也明白了现在大法弟子的修炼不是个人修炼，而是身负救度众生的使命，所以一切干扰大法弟子救人的状态都不应该存在。师父不承认邪恶的一切安排，大法弟子也不应该一味承受不公正的对待。明白这一点后，我的怕心陡然消失了，胆气足壮，否定迫害的一念坚如磐石。我把当初的困惑归咎于入门太晚，学法不深，对正法修炼不了解，却没有在修炼这方面更深一层的挖掘，所以也就没有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但是在修炼中，我发现自己经常产生一个困惑，就是面对不公正的对待，既不能一味承受，同时又得有大忍之心的纠结。同样是法中的要求，但在我理解起来却非常困难，和同修多次切磋也不得要领，所以在修炼中的表现就是走极端，不是走这个极端就是走那个极端，有时非常瞧不起常人的低下言行，陷入跟常人争斗的圈子里，有时又懒得搭理常人，出现问题选择绕开走，或者逆来顺受，走哪个极端时，当时都认为自己在法上，但是过后又感觉大错特错，于是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其实仔细分析起来，这种纠结根子还是对美好结果的执着，如果在做出选择之前都先看结果，都以怎样出现美好结果为标准，那当然就会感觉两难，因为常人中的得到利和个人修炼中的得到得，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当注重常人生活方面不被干扰不被迫害的结果时，就会选择争斗，即使出于顾虑隐忍不发，内心也是愤愤不平。当注重个人修炼要修出慈悲心坦然不动这个结果时，就会选择一味退让，当退无可退时，就会陷入困境而对法产生怀疑，不管怎样选择都没有完全放下自己，都是对美好结果的执着，都没有真正站在法上去衡量。现在我悟道，作为一个修炼者，当面对一切的时候，能不能完全放下个人的得失，甚至放下从修炼中得到的美好结果，这本身就是对你的一个最重大的考验，因为这是对你从根本上是否信师信法的考验，是看你真的要修，还是为了那些美好结果而利用大法为自己谋福利。修炼中，修炼者的确会出现一些美好的甚至是超常的状态，那是大法的给予，是大法慈悲与威力的表现，但是修炼者绝不能为了这些而修炼。如果真的抱着这样一颗有求之心去修，不管这颗心是多么的微乎其微，是多么的隐蔽，那也根本不是真修，因为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精进要旨，真修完全跳出个人的得失，放下对美好结果的执着，纯粹的站在法上衡量，就不会出现遇到困难向外找而愤愤不平的状态，就能从各种矛盾中脱颖而出，自自在在的修自己，而不陷入常人的是非曲直，就能面对各种复杂的现象不动心不迷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拨云见日，清晰的看到法的要求，正念正行，就会改变老好人的状态，不迎合，不忍气吞声，不逆来顺受，也不会成为火药桶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修出一派堂堂正正的慈悲和威严，就能既有宏大的宽容慈悲众生，又能正念引导对方识清正邪，逐渐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面对干扰就能既对常人的不正言行有大忍之心。现在再回头看看我周围的环境，才发现一切问题都是为我修去对美好结果的根本执着而设，这颗强烈的人心迟迟不去，才导致自己烦恼不堪。现在想想，如果我真能放下这颗心，就会认识到面对的这一切都是宇宙中生命的正常现象，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生命的层次和喜好本来就是千差万别的，对我的做法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赞成也好，不赞成也好，都是非常正常的。而且能够体谅他人的不足，能够坦然面对他人的非议，坦然面对出现的一切所谓好或不好的事情，能够在这些问题面前有正念，这本身就是修炼。修大法是有福的，大法弟子的使命与威德巨大，但并不会因此而让一切都为你让路。修炼这条路上，该给你的一定是你的，而你应该过的关难也一个也少不了。正是这些关，这些难，才能考验你是不是一个修炼人。如果我因为自己失去了爱戴、赞誉、平安、健康等等而烦恼，那就是对修炼的本质还认识不清。认识到这些，淤积在心的乌云一扫而空，感到一身轻松。谢谢师父，谢谢帮助我的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慈悲》。有一次与同修接触，我发现一个问题，这个同修正在被旧的生命用一种非常隐蔽的方式迫害着，而同修自己却不清楚。这种迫害的方式是同修每天也做着三件事，三件事流于表面，学法时有时不入心，经常睡觉。而同修的更微观处，一些不符合法的部分被一些因素间隔着，那些旧的生命只是安排同修在表面上修，而被间隔的那些不符合法的部分不让同修动，也不让同修意识到，给同修的思想中造成一种假象，叫同修以为这就是修炼，就是住师正法了。当我看到这一切之后，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我就这个问题与同修交流，我给同修指出了这种迫害的隐蔽性。这时我发现有旧的生命出现在同修的身后，我意识到我已经把这些旧的生命对同修的安排揭露出来了，那个生命才显现出来。同修也说自己的头上有一个很厚的盖子压着。我想不管什么方式与大法弟子接触，就是生命得救的机缘。我开始与那些生命讲真相，我慈悲地告诉所有参与了这个安排的旧的生命，不管它是有形还是无形，不管在历史上或宇宙的哪一境界中与同修有过什么恩怨，不管你们是来了结恩怨，还是利用这些恩怨用你们的认识来帮助同修修炼也好，如果是宇宙的其他的历史时期，我不会说什么，而今天不同，宇宙正处在正法时期，一切生命都在凭着对正法的态度重新摆放自己的位置。这个生命已经被正法选择为住师正法的生命，对这个生命所安排的这一切，对正法来讲都是起负面作用，都是干扰，都是对正法犯罪。在宇宙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正法这样的大事，它远远超越了个体生命的升华，当然也没有生命犯过这样干扰正法的罪，那种罪超过旧宇宙生命的智慧想象。如果你们还这样坚持你们要的，不听大法弟子慈悲的劝告，结果就是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也了结不了任何恩怨的。同时把你们与你们连带的一切生命带入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可怕境地。如果你们能够理解大法的慈悲，放弃一切历史上的恩怨，顺应正法，不起任何负面作用，你们与你们连带的一切生命就会进入美好的未来，进入到大法给生命开创的新宇宙中去。那种美好是旧宇宙生命智慧的极限都无法想象的。生命是永生不灭的，我真心希望你们能珍惜这次宇宙中绝无仅有的圣缘，走入永生不灭。
这时同修感到压在头上的盖子没有了，但还有一个圈一样的东西箍在头上。我知道这些生命已经明白了一些，但还没有彻底明白，也是我还没有达到法的标准。我的潜意识中还有为同修好的想法。这时那个生命打过来一念：你的法学得真好，悟性真好。我发自内心地对那些生命说：我不想听你们说这些，尽管你们是真诚的，我最想听到的是你们彻底听明白了我的话，你们与你们连带的生命都能珍惜这次机缘，走入未来。我不愿看到你们走入那种可怕的境地，我就是希望你们能够被救度。这只同修上头上的箍没了，我为这些生命的正确选择而欣慰。我更感受到我这一境界中师父对生命的慈悲与珍惜。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境界是没有任何思念，完全为生命走入未来负责。那种慈悲远远地超过了旧宇宙生命所理解的慈悲，因为他们的慈悲是有私的。我在修炼以来一直有个问题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宇宙在造就生命时，生命最终要走向灭，最后都要面对那样被凄惨灭尽的过程后结束生命的一切呢？当我看到有的生命在正法中被淘汰，有的生命对正法救度机缘不珍惜的时候，我为这些生命感到惋惜，感到无奈，还有一种无法表达的感受。我现在对这一切有了认识，旧宇宙的属性是唯私的，这决定了旧宇宙与旧宇宙生命的过程必然是成住幻灭。要想走出成住幻灭，生命就必须放下自我，走出私，走出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同化大法，达到无私无我。此时我对师父正法有了新的认识，师父不想看到宇宙中的生命最后走入那种可怕的灭尽的境地，才带着造就一切的根本大法来了，用远远超出生命智慧无法想象的无量的承受，为宇宙生命开创了圆融不灭的无比美好的新宇宙，我们一定要珍惜啊。
那一天时光倒流，那一天生命被挽救，那一天时光倒流，那一天生命被挽救，
一双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一双枯萎的双腿有了生命的感受，
大一步步一步步往前走，
听了说而不要，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看风儿听了说而不要，只有亲人的泪不停地流。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他走山川不愿回头。